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澳防长声明，此言对抗中共破坏稳定军事活动。白纸运动后，中国全放宽防疫限制，布林肯祝策略见效。联合国说，全球超过两成劳工受职场暴力和骚扰。中共黑客被控摄取至少2000万美元美国疫情纾困金。中国禁娱乐一日悼念江泽民。欧盟基金拨款超过12亿欧元发展下一代战机船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澳洲和美国国防部长5号在五个大楼会谈后发布声明，表示双方决心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在华府会面，这个是美澳年度部长级磋商会议的一环，两国外交部长听日亦将与会。此外，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预定参加7号在华府举行的第一场英美澳三方安全联盟 AUKUS 部长级实体会议。AUKUS 是为了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舰而组成，这三国正面临关键时刻，将在明年3月决定潜舰采英制或美制，并为澳洲舰队规划舰图。美国国防部长上个礼拜发布一份有关中国的报告，指称北京当局正透过外交手段来批评破坏 AUKUS。报告提到，中共官员错误将 AUKUS 定调为核扩散行为。澳洲政府曾经表示，澳洲加入的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并未禁止核子推进。五个大楼会议后发布的声明表示，澳洲和美国将深化国防合作，包括技术合作。中国在爆发白纸运动抗议后放宽严格防疫限制措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表示，中方应对疫情的策略有关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因此美方亦希望成功。法新社报道，布林肯在《华尔街日报》主办的活动上说，我们希望让中国疫情状况恢复正常，这个深切符合我方利益。他说，这个首要符合中国人民利益，但同时亦都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因此我们希望他们成功。他指出，中国在先前清零政策大规模封控下经济放缓，对全球有巨大影响。报道说，中国上月底面临自1989年以来最广泛的街头示威活动，部分人士手持白纸以示抗议。民众起初不满对 COVID-19 严格的封锁控制措施，之后诉求包括要求扩大政治改革。中共领导层迅速行动以驱散示威活动。两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知，中共政府可能最快在7号宣布10项放宽防疫的 COVID-19 新管理措施，以补充11月公布的20项防疫优化措施。联合国礼拜一公布的调查显示，全球有超过两成的就业人员在职场经历过某种形式的骚扰或暴力。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英国慈善机构劳氏基金会和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发布这一份联合调查后，国际劳工组织表示，职场暴力和骚扰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份调查首次尝试就职场暴力和骚扰的严重性和频率，以及阻止人们谈论这个问题的障碍进行全球总览。根据去年收集的数据，调查发现 22.5%， 相当于7亿4300万就业人口，曾经在工作期间经历过至少一种形式的暴力和骚扰。近三分之一的受害者表示，他们曾经受过不止一种形式的暴力和骚扰。6.3%的人在工作期间经历过生理、心理和性方面所有三种形式的暴力和骚扰。针对121个国家共74364名劳工访问的调查发现，在过去5年中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中，只有不到55%的人向他人透露这种事。 美国特勤局礼拜一表示，中共黑客自2020年以来摄取了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美国 COVID-19 纾困金，包括美国小型企业处贷款及几十个州的失业保险基金。 NBC News 报道指出，据信作案的中国黑客团队是治安研究界被称为 APT-41 或 Winity。专家表示 ,APT-41 是一个网络犯罪组织，他们执行了种种有政府撑腰的网络入侵及出于金融动机的信息摄取行动。这个黑客组织的几名成员在2019年和2020年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罪名是监控100几家公司，包括软件开发公司、电信供应商、社交媒体公司和电玩开发商。时任美国司法部次长的罗森当时表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只要网络犯罪分子是攻击中国境外计算机，摄取对中国有在益的知识产权，这些黑客在中国境内就得以安全生存。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遗体5号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习近平率领团队在北京301医院为江泽民举行告别致辞仪式时表示，我们永别了。据央视报道，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士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等中共党政高层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行带来会场的前党魁胡锦涛亦参加了江泽民的告别仪式。公开报道显示，胡锦涛任内曾经饱受江泽民干政之苦。原来官方公告不搞告别仪式，分析认为这个或者会说明习近平和江派之间仍然在暗中相斗。另外，中国今日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一日，中共当局仲要求中国人民必须默哀三分钟等。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礼拜一宣布，欧洲防御基金将首批拨款的12亿欧元用在下一代战斗机等各种计划。欧洲防御基金成立在2019年，在2021至2027年期间预算总额是79亿欧元，目的是支持欧盟国防生产和军事技术开发方面的合作。欧盟执委会表示，当日批准的欧洲资金将支持下一代战斗机、战车和战船舰，以及在太空、网络、军事云端、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医疗对策等各项领域的关键防御技术。其中近1亿欧元将资助西班牙公司 Sena 2035年前开发欧洲极音速防御拦截器计划。另外7500万欧元将用于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开发的欧洲空中作战协同标准化计划。欧盟内部市场执委布勒东7月选择了61项计划作为共同资助项目。欧盟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协助对抗俄罗斯，已经令欧盟的武器库规模缩减，亦显示出欧洲国家的军事能力有限。
美国谴责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全境的大规模袭击，巴西击败南韩晋级世界足球八强，内马尔说用胜利慰问比利。保护卫士说中共海外设百所警察局，威胁异议人士禁声，以大利最多。北韩连续两日炮击，南韩国防白皮书将会重新认为南韩政权和军队是敌人。白宫幕僚说拜登新年之后将会决定是否会争取连任。Meta 说如果美国会通过媒体法案，将会在 Facebook 下架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6号礼拜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12月5号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最新一波袭击，说这些袭击显示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残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茨尼科夫谴责了针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残暴空袭， 在一份美国国防部的声明中，奥斯丁仲表达了美国毫不动摇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战争的能力的承诺。俄罗斯在星期一对乌克兰全国各地发动了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国家电网运营商国家电力公司证实，俄罗斯袭击了能源基础设施，导致乌克兰紧急停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俄罗斯试图将冬季武器化，在最近几个星期针对乌克兰电力和供水发动空袭，以打击乌克兰人民的士气。俄罗斯最新的一轮轰炸是在七国集团和澳洲星期五决定将俄罗斯海运石油限制在每桶60美元之后进行的。巴西5号在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16强以4-1击败南韩。内马尔和小维尼修斯在赛后说，这场胜利要献给因为健康欠佳在圣保罗接受治疗的传奇球星比利。巴西国家队当日赛后在场边拉起巨额旗帜，向82岁的比利致敬。巴西当日在16赛攻势猛烈，上半场还未踢完，小维尼修斯、内马尔、里查利森和帕灰塔已经陆续建立功绩。巴西好快就取得4球领先。南韩的白星杰在下半场虽然踢有一球，巴西最终仍然以4-1获胜。另一场世界杯足球16强赛5号出现首场对决大赛，克罗地亚和日本在正规赛1-1平手，延长赛双方都未能破门，最终克罗地亚在对决大战以3-1胜出，晋级八强。克罗地亚晋级八强之后，下一战将在北京时间12月9号晚11点出战巴西。保护卫士9月揭露，中共政府在世界各地设立54所警察局，多数在欧洲。欧洲新闻网站 political.eu 星期一报道，保护卫士后来又发现48处据点，其中11处在意大利，其他则分布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家。保护卫士当时说，这些所谓的海外服务站名义上为中国公民提供更新驾驶执照等行政服务，但亦一直积极从事秘密和非法的警务行动，比如试图让居住在欧洲的中国异议人士禁声。除了已经曝光的西班牙和塞尔维亚行动外，位于巴黎的温州服务站至少进行过一次劝返行动。保护卫士在新报告里面说，这个和中共当局声称这些服务站只是提供行政服务的讲法相矛盾。德国、荷兰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展开调查，意大利则是截至目前调查意愿最低的国家之一。南韩2022年版国防白皮书将在明年1月出版。南韩政府人士透露，2022年国防白皮书草案预计将会写入北韩政权和北韩军队就是我们的敌人。北韩军方5号、6号一连两日向南韩军方和驻南韩美军在南韩江原道铁原郡一带进行的射击训练，要求南韩立即停止在前线附近进行军事挑衅行动。韩联社报道说，南韩军方先前已经公布将会发射24发多管火箭系统炮弹。北韩在5号以此为由，向东海上缓冲区域发射130几发炮弹，但因为炮弹落点在北方界线以北的海上缓冲区内，遭到南韩批评违反南韩和北韩919军事协议。南韩和北韩紧绷局势持续升温，北韩今年以来军事挑衅频率更胜以往。据几名政府消息人士说，今年5月上任的尹锡悦政府发布的第一次国防白皮书草案中，事隔6年重新以敌方称呼北韩政权。 如果2022年国防白皮书草案通过，将会是南韩国防白皮书自2016年以来重新将北韩政权和北韩军队列为敌人。白宫幕僚长克兰星期一说，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新年之后没几耐决定是不是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争取连任。克兰在华尔街日报 CEO 理事会峰会说，拜登先前已经征询过家人意见，80岁的拜登已经是美国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如果他当选连任，未来卸任的时候将会是86岁高龄。克兰是华府圈对此议题发表评论的最高层人士之一，他在接受华尔街播出的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他个人意愿是要参选的。克兰说，我从全国各地很多民主党人那里听到他们希望拜登参选，但我估计总统会在新年假期之后没几耐做出决定，而我预期总统最终会决定参选。拜登本人已经强烈表示他将会再次参选，但他亦同时保留不会参选的可能性，他说自己是听天由命的人。Facebook 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星期一扬言，如果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提案，让新闻机构更容易和 Alphabet 子公司 Google 和 Facebook 等公司集体协商， Meta 将会将新闻自旗下的平台移除。路透社报道说，听取简报的消息人士说，国会议员考虑将新闻竞争和保护法案纳入必须通过的年度国防法案中，以协助挣扎求生的美国新闻业。代表新闻出版业的新闻媒体联盟敦促国会将这项法案纳入国防法案，说地方报纸负荷不到科技巨擘在几年的使用和滥用，能够采取行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如果国会没有尽快行动，我们可能会让社群媒体成为美国实际上的地方报纸。澳洲去年曾经推出类似的法律，当时新法在3月生效之前，和大型科技公司的协商一度导致 Facebook 在澳洲停止于动态消息提供新闻内容的服务。不过澳洲政府近日一份报告说，这项法律大致上已经发挥效果。这一节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